一同借着祷告，把我们的查经仰望在主手中。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天主耶稣基督，这个时候我们打在你面前一同，把我们的敬拜、感恩和颂赞都一同归给你。你是唯一配得我们敬拜物的主宰，你普世当中行大神迹，借着你的福音，把你的爱、把你的恩典、把你的救赎来传递给世人的。虽然我们看到，无论从最早时候，该隐，后来一步一步啊，犹太人的这些当时把主耶稣一直今天，地理的势力从来没有减少。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拣选了那些像你，把那些心、那些哀痛悔改的人，主啊，谢你，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蒙了福。主啊，这不是说我们有什么好处啊，你的我们是白白的。因此，我们赞美你，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要传扬你的作为，我们要学习明白你的心意，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主啊，今天我们的圣经学习继续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愿你的灵这个时候与我们同在。你给我们智慧，给眼光，使我们看明白，借着这经上的话要表达的心意，同时也使我们知道，这些不是死的道理，是今天的生命，是我们今天每日生活当中的指南。主，谢谢你听我们，常常我们以下的圣经学习的时间交托你的时候，求你自己加上祝福，谢谢主，除去我们的搅扰，也保守我们的设备，主啊，使我们的学习能够顺利的完成。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今天呢，就要进入到《路加福音》第22章的学习。那么这个时候呢，已经到这个人生道路啊最后的时刻。《路加福音》22章的经文比较长，等会儿我们先把它读过。可能我们这一次呢，前边的几次当啊，就到学习了主耶稣最后在耶路撒冷，的一段时光。那么在主耶稣在耶路撒冷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就看到当时的犹太人当中，无论是在宗教上还是在民间政治里面的这一些的领袖们，跟主耶稣的冲突就越来越严重。那么在这个冲突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人的内心，就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对吧？那么这个人呢，就是卖主耶稣的犹大。那么上一次咱们主日的时候啊，咱们也分析了关于犹大这个人。其实这个人呢，他在主耶稣的团队里边隐藏的是很深的。那么这个人到底我们怎么来看他？虽然在路加福音里边呢，对他的描述并不多，约翰福音里边稍微多了一点点。那么可见，这个人的 记录呢，并不是圣经里边的任何的重点，但是毕竟在圣经里边呢，出现了这么一个人物，而且也因为圣经里边呢，这个信息总共量啊，也不是怎么很大，所以这个人出现的频率啊，不能说算是太低啊，所以这个人主耶稣12个门徒之一啊，因为主耶稣在世只是在施工了就3年多的时间啊，然后重点训练的就12个人，其中出现了这么一个人，当然这个人是非常值得我们要稍微关注一下的啊，然后呢？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里边这几组人的反应啊，门徒啊，那些包括彼得、约翰啊这些人，他们的状况是一个什么状况？啊，当然在门徒里边就出现了犹大。那么以色列人啊，当时犹太人当中的这些宗教的领袖啊，民间的长老。他们是什么样的心态？那么民间的百姓又是什么样的心态？在今天的这一段经文里边，还没有出现罗马人本丢比拉多的那些情况啊。我们把这些事情放在心里，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那么我们还是先把这个经文读过去，然后呢，我们心中有一个概念了，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一段一段的分析。
路加福音第22章，除教节又名逾越节近了，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才能杀害耶稣，是因他们惧怕百姓。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12门徒里的一个，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欢喜，就约定给他银子。他应允了，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除教节需在逾越羊羔的那一天到了。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筵席，好叫我们吃。”他们问他说：“要我们在哪里预备？”耶稣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他必只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预备。”他们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看哪、啊，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 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他们就彼此对问，是哪一个要做这事？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他们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那十二个门徒里名叫犹大的走在前头，就近耶稣要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耶稣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长和守殿官并长老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地跟着，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 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又蒙着他的眼，问他说：“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他们还用许多别的话辱骂他。天一亮，民间的众长老连祭司长带文士都聚会，把耶稣带到他们的公会里，说：“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耶稣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他们都说：“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们所说的是。”他们说：“何必再用见证呢？他亲口所说的，我们都亲自听见了。”
好，这样我们把这一章的经文就读过去了。那么这一章经文记录的这些事情是发生在逾越节，逾越节也叫除酵节。那么逾越节是纪念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之下临离开埃及的最后一个晚上。那么神要差遣他的使者巡行埃及地，那么要击杀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唯独那一些在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涂有羔羊之血的，神的使者就会越过去，其中的长子就被保护起来。那么圣经吩咐啊，那一天晚上呢，以色列人一家一户都要选择一个房间，全家的人都要集中到这个房间里边去。那么在这一天啊，这是正月十四日啊晚上，那么在正月初十日的时候呢，他们就要选一只羊羔，一岁的羊羔，公的啊，一岁的羊羔啊，然后呢，山羊绵羊都可以的啊，就是这个到了十四号晚上，他们就要宰杀这只羊羔，然后呢把血涂在门框门楣上，就是他们所在的那个房间啊。然后他们所有的家人呢都要进入到这个房间里头去，然后要预备无酵饼苦菜啊，这个等等的这些食物一块吃。那么吃的时候呢，这个羊啊，要烤着吃啊，放在一个木架子上头啊来烤，不可以吃水煮的， 羊的骨头也不可以有任何一根折断。那么这时候呢，全家的人啊，要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啊，因为第二天凌晨的时候，他们就要离开埃及了。那么自这一天之后，在以色列当中7天，以色列人不可以吃有酵的物，啊，发面的东西，啊，因此呢，也叫除酵节。今年的除酵节刚刚过啊，那么这个节期啊，它象征着神的子民从世界里边被拯救出来。那么这个节期啊，这个节日里边所规定的这些事情呢，这一只牺牲的羊羔，象征着将来为人类的罪舍己的救主。那么他的血就代表着牺牲救主的生命，在门框上成为避免这一家的人被审判啊。这个和世人一同被咒诅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无酵表示把罪除去，使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是被拣选的人呢，经上说啊，成为新团，就是干净的啊新人。那么，这个在历史上一直传流到今天啊，这个3400多年了啊，一直传流到今天，以色列仍然在保持着月节的传统。这里边我有一个忽然间啊，刚才在读经的时候呢，就有一个疑问啊，就是从什么时候我似乎没有记得啊，圣经里边哪一个地方月节规定的要喝葡萄汁？还是主耶稣自己在最后，在这个最后的晚餐上，这一个月节呢，是主自己用的，因为这里没有提到，被杀羔羊和他的血的问题。那，我去看了一下，就是现在的以色列人过月节的这个过法啊。他们非常看重，除酵啊，就是要在家里边放一些有酵的东西，然后叫小孩去找啊，然后找出来，然后怎么把它弄干净，等等这些的东西，在月节之前啊，他们就要做这事儿。可是这个，月节的羔羊啊，这个还有月节羔羊的血，他们是用什么传统保持下来的？我似乎，对这个问题呢，现在。而取而代之的成了葡萄汁啊，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这么样的一个变化？我还不是十分太清楚哈。我们可以继续做这方面的研究啊，来看一看，就是到了主耶稣的时代啊，到了今天，月节的纪念的方式和最原始的出埃及的时候的月节的纪念的方式呢，是有一些出入的。当然。咱们今天读圣经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月节呢，就是主耶稣，就像这个以色列人，要杀那只羔羊一样的啊，就是神的儿子，人类的救主，要为人类的罪，为他所拣选的人的生命的得救，来付上生命的代价的那一天啊，所以呢，这个就是除酵节和月节哈。那么这个时候呢，犹太的文士和祭司长想法子怎样才能杀害耶稣。那么这个呢，在上一次咱们几次查经的这个 过程里边，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一路走来啊，是跟犹太人的这一些民间的和宗教领袖呢，不断的在产生冲突。那么虽然主耶稣讲的话都是正确的啊，他们想尽什么办法来攻击耶稣啊，但是呢，他们找不到耶稣的把柄。虽然如此啊，在他们的内心里边，却仇恨耶稣，仇恨到一个地步呢，就是要杀害他。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呢，真的是值得我们要好好的去反省啊，好好的去对照圣经，来看看咱们自己的这个生命里边真实的光景是怎样的。因为在人的角度来看，那么文士就是神学家，是吧？是知识分子，是研读，至少是神学吧，文士嘛，知识分子。那么祭司长，那是祭司当中的，因为在以色列是祭司的国度啊，在以色列当中，上帝拣选了利未人。在利未人当中，上帝拣选了亚伦的后裔，在亚伦的后裔做祭司的这些人当中，又有大祭司。那么，在这个大祭司里边，还有祭司长啊。大祭司呢有24位，而祭司长只有一位。所以，这个时候祭司长啊和文士，那么这可以说是在他们的宗教里边已经是最高的领导层了。那么下边呢，还有就是法利赛人啊、撒都该人等等这些的宗教人士啊，其实他们都是一样的仇恨耶稣的。只有少数的人啊，就像尼哥底母啊，他是暗暗的做门徒，也不敢公开的表达自己的信仰。在路加约翰福音里边呢，其实有说明啊，就是他们这个看重人啊，这个而超过了对神的看重啊，人对他们的这个反应啊，人的关系超过了他们对神的看重，那么。他说：“祭司长和文士啊，想法子怎么样才能杀害耶稣啊？就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杀害耶稣？也就是说，杀害耶稣这件事情已经定了，只不过就是用什么方法而已。那么为什么要讨论这个方法呢？那直接把他杀了不就完了吗？对吧？还讨论什么方法呢？啊，下边说是因他们惧怕百姓。”弟兄姊妹想一想啊，惧怕谁？代表着什么意思呢？是吧？在这里显然，圣经没有提到这些人是惧怕神的，他们只是惧怕百姓。也就是说，只要把百姓蒙混过关，剩下的事就好办。那么这个现象是不是说明这些人从内心里边根本就不惧怕神呢？是吧？那么如果他们不惧怕神，那么这一些的宗教领袖们，他们还对神有信仰吗？这就深深值得我们怀疑了，对不对？是吧？那么我们对照这件事情呢，我们要想一下我们自己啊，我们是惧怕神呢？还是惧怕人，我们是讨神的喜悦呢，还是讨人的喜悦？所以这个其实是对每一个人的生命啊，是一个实质性的、真实的挑战。好，关于月杰和祭司长文士他们想要杀害耶稣这件事情，弟兄姊妹还有什么问题或者补充吗？ 大家可以思考啊，我们继续往下。说这个时候啊，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撒旦为什么会入他的心呢？有些基督徒问这样的问题啊，说基督徒有可能，被邪灵控制，甚至于，被鬼附体吗？这个问题其实是比较复杂的。首先说这个基督徒这个名字啊，是我们起的。当然，圣经也说啊，信耶稣的人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但这是一个名字而已啊。那么，这个名字代表了这个人他真实的信仰是怎么样？我们并不知道，所以有人啊，到了最后见主的时候，他就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着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啊，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啊。”所以，就算是一个这么了不起的一个教会里边，如果是他能奉着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的话，那我们一定很看重，觉得这个人很属灵了，对吧？可是他从来不认识耶稣，主耶稣也不认识他，所以这样的人有没有可能被鬼附呢？啊，当然是有可能的，对吧？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啊，犹大，他甚至于是直接被耶稣拣选，跟随耶稣3年多的这样的一个门徒，你不用说基督徒了，对吧？是主耶稣亲自拣选、亲自训练的门徒。他的内心都有可能，被撒旦乘虚而入。在约翰福音里边啊，咱们上次讲到的时候有引用过这一段经文，就是当门徒问啊，耶稣说："那出卖你的是谁？"啊，主耶稣就蘸饼，这个饼啊，蘸。这蘸一蘸啊，那个应该是那个鹰嘴豆酱啊。然后呢，主耶稣说："我递给谁就谁。"那么主耶稣就把这块饼呢，就递给了这个加略人犹大。然后约翰就记录说，他把那块饼吃下去的时候啊，撒旦就入了他的心，显然啊，路加福音说，这时撒旦入了这个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这指的是两个时间概念。那么路加福音里边这里所说的啊，是一个这个时间啊，是他在跟这个祭司长啊，跟这些宗教领袖、政治领袖们、犹太人的这些领袖们啊，商量来出灭耶稣的这个过程之前。撒旦就先已经入了他的心了，所以使他决定要出卖耶稣。然后呢，他就去找，这些祭司长啊和守殿的官，然后呢去商量怎么把耶稣交给他们。所以路加福音所记录的要比约翰福音记录的这个要早好几天，至少是这样子的。那么，因为啊，为什么这个祭司长们啊，祭司长还有这些守殿官呢，可能也包括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啊，只是圣经上只是选择这样的记录了，就是他们喜欢犹大来出卖耶稣。前面说了啊，因为这些人本身，他们已经决定心中啊，已经决定要出卖耶稣了，啊，杀害耶稣这件事已经定局了，只不过是用什么方法。那么原因，他们要找方法呢，就是他不敢公开的、明目张胆的这样做，因为他们怕百姓。那么也就是说，犹大的出现可以使他们准确的抓到耶稣，而不被别人所注意。那么犹大呢，他也甘心充担这个角色，因此呢，这双方面啊， 就达成了一个一致。所以那些人呢，就拿钱给犹大。所以大家想一想啊，这个时候的犹大，撒旦为什么会入了他的心呢？那他这时候心里边是一种什么想法？他是为了赚钱吗？其实显然他不是为了赚钱，啊，后来他又把这个钱又还回去了，他并没有拿着这个钱去吃喝玩乐了啊，觉得我终于赚到钱了，对吧？管他出卖谁呢，对吧？而不是这样的，到了最后他又后悔了。人后悔表示什么意思呢？就表示说他心里边还有一点点的所谓的正义吧。啊，因为他看见耶稣定了死罪以后，他就后悔了。换句话说，他没想到这个问题会有这么严重。那，但是这里说了，那些宗教领袖们啊，是要除灭、要杀害耶稣的，他不知道吗？啊，这个事儿也有点奇怪啊。但是总之呢，他当时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这么做了。但是后来呢？他又后悔，很可惜啊，他有悔而无改啊，他没有改变，以至于到最后呢，他就上吊自杀了，啊，自绝于上帝的恩典，啊，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悲惨的教训。那么犹大。我在讲道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啊，犹大他一定是个好人，他自己也认为他自己是个好人啊，这些门徒啊，周围的人也一定认为他是个好人。其实耶稣从起初就知道他不是个好人，那么他伪装得很好。那么他作为一个好人，为什么扮演了一个出卖主耶稣的这样的一个这么糟糕的办了这么一件事儿这样的一个角色的人呢？是吧？关键就是他的好，并不是一个讨神喜悦的好，而是一个他自以为的好，在人的眼中看为的好。所以他对于属灵的事情毫不在意，他在意的是他的社会效果，是吧？所以他周济穷人，他甚至于好像充当着一个他自认为的正义的反腐败的这样的角色。那圣经里边明确的说了，伯大尼的玛利亚把这个香膏啊膏在耶稣的身上，为耶稣的安葬来献礼物的时候，那么这一个卖耶稣的犹大呢，他就站出来了，他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浪费呢？啊，那我们枉费啊，那我们不如把这个香膏呢去卖30两银子，去周济穷人。”所以，从犹大的这一个反应，我们可以看出来，犹大是一个很善良、很注重社会公益、很有同情怜悯之心，而对于领袖，他毫不客气，是吧？坚决反腐，对吧？所以，你耶稣不就是个拿撒勒人吗？是吧？你30来岁。你说你要死，我们怎么知道你会要死啊？是吧？但是死与不死，这30两银子先高在你身上了，你这个也太浪费了吧？是吧？所以，照今天教会里边，这一些监管制度也好，怎么样也好，对吧？犹大绝对是今天教会里边的一个非常被推崇的人，啊。很有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对吧？如果今天耶稣活在世上，有人这样坐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 可能周围也不少同工啊，这个要站起来反对他的。但是圣经并没有评论犹大是一个正直的人，相反的，圣经说从起初主耶稣就知道他将来要出卖主耶稣。主耶稣说这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对吧？并没有对耶稣对这个犹大有任何一句话的称赞。那么问题的分歧出在什么地方呢？犹大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人，讨人喜的人，但他绝对不信神，而对神没有任何一丝的敬畏、爱心。他是一个社会上在人看来的好人，但他不是一个信上帝的人。这样的人在教会里边不少。他们其实是打着宗教的幌子，在搞宗教的社团，他们在宗教的社团里边来表现他们的为人正直，表现他们的社会公益，表现他们的慈善之心啊。但是他们对于属灵的事情绝对的排斥。他决定要出卖耶稣。他为什么要出卖耶稣呢？难道他不知道，耶稣没有做过那些事情，值得要去把他钉死的事情吗？大概他心中的想法啊，至少他心中是认同当时犹太人当中的那个宗教秩序，对吧？人家有祭司啊，我们有这个民间的领袖啊，我们有现成的社会制度啊。你耶稣算老几啊？你来挑战我们这个社会制度。所以他一开始来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以为耶稣会是一个和当时的这些宗教领袖们一起来反对外邦人罗马的统治，对吧？然后来建立他们自己理想的宗教社会。可是他看来看去，看来看去，耶稣不是。耶稣这个人很骄傲，耶稣这个人很挑战，耶稣这个人不随大流，对吧？社会上人家的传统，我们的这个圣经这么多年下来了，我们都是这样想的，怎么就你就特别呢？是吧？所以呢，他决定说，按照他自己的内心里面，他认为耶稣错了，是吧？所以虽然他跟随耶稣，可能他还觉得理直气壮的说：“你们都是外围看到的，哈，我天天生活在他身边，我才有理由，才有资格来说他有多么罪恶，有多么糟糕，是吧？”为了一己之私，是吧？30两银子他都不拦阻，是吧？你看这个人多自私啊！所以他很有理由，啊，很有社会的正义感。但是这是撒旦在他心里边放进去的意念，他却扮演了一个出卖主耶稣的角色。这实在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件事情。好，讲到这里啊，弟兄姊妹，对于犹大这个人有什么补充分享？你对犹大有什么看法呢？那么，当他跟这些宗教领袖达成交易的时候，圣经上说，他就开始找机会了，趁着众人不在跟前，啊，因为这些给他钱的这些人，就是怕众人，会看见这个事情以后会对他们不利，是吧？ 所以呢，他就为了满足这一些人的要求，因为拿了人的钱，嘴短了嘛，是吧？受了人家的好处了嘛，对吧？那就要满足人家的要求，是吧？所以呢，他就开始充当了一个出卖他人的人，出卖别人，这个犹大啊，这种的行为呢，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糟糕的。在中国的历史上，君王也是非常喜欢，叫人互相出卖，是吧？暗中互相盯梢，然后呢，有一些人为了政治目的，不惜出卖自己的亲人，出卖，这个自己身边的人，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够，掌握，亲人这个最亲近的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啊，思维所说的一切，所以这些互相监督，对于人类的信任产生的破坏力是极大的。所以在文革期间的时候，这个我们的当权者就鼓励，民间互相出卖，互相监督。结果就造成了人和人之间互相的提防，信任度被彻底粉碎。所以，揭发这个批判这种事情多了，咱们中国人彼此的人际关系就毁了。所以有一句话来形容咱们中国文化。叫做一盘散沙。一盘散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互相在一起而没有关系。所以为什么没有关系呢？就是因为我们太容易欺压、出卖我们的亲人，对吧？所以我们对亲人是恐惧的，对吧？对我们周围的同胞是恐惧的。因为他们可能是陷害我们的、最要我们命的那个人，是吧？所以这个世上的君王世上的势力，撒旦魔鬼的工作，就是让我们彼此怀疑，互相出卖，最后呢，使他把这些人破坏掉，把我们的关系破坏掉。而与之相反的，却是主耶稣的命令，让我们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它一定产生彼此信任的基础。没有信任，怎么相爱呀？我爱你，你把我们出卖了，我怎么爱你啊？是吧？所以呢，最后就是在世俗的这种系统里头，就彼此仇恨彼此不信任，敌视、防备就变成这个样子。只有在真诚的主耶稣基督的爱中，我们才能真正的彼此建立关系。所以，出卖这种事情是导致社会关系的最严重的杀手，一直到今天我们在中国大陆还在悬赏让我们出卖我们身边的人，揭发他们什么间谍了，什么这个那个，所以这个就导致中国人和人之间永远提防前段时间听说有一个人和他的朋友在餐桌上吃饭发发牢骚，然后就被他的朋友举报了然后他就完了所以。如果我们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讨论是吧？可以怎么样但是随便出卖亲友，这个行为是非常恶劣、非极其恶劣的事情，是吧？好，关于这个前边的这六节经文虽然只有六节，我觉得 路加写的实在是太精炼了，每一句、每一段话、每一句话都值得我们讲上好长时间。好，弟兄姊妹有什么补充吗？11:02，我们准备休息一下吧。15分钟以后，11:15，咱们稍微短2分钟啊，11:15，我们回来继续，好吗？